大家杂七杂八地抒发着感慨，我却少说多干，好好吃了一顿，吃到直打饱嗝，真是两顿当成一顿干呢。文丽笑着劝我少吃点，丽儿却反着顶他。这饭菜好呀，没算化肥的，冤家应该多吃点，多吃点才更有人味嘛。听是听到了，我却没心思和他斗嘴，只是憨厚的一笑了之，毕竟是托他的福才舒坦的吃上这一顿呢。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围坐在农家院里的石桌旁，品一口龙井绿茶，香味扑鼻而来。丽儿又拉着我去洗了个清澈的山泉浴，顿觉浑身轻松。月夜下，我和文丽、潘丽三人坐在乌篷船上，欣赏着江风徐徐，月色融融，碧波荡漾。要不是四月江水淡着寒意，一定要把脚泡在一江春水之中呢，那样才更有天人合一的感觉呀。这里真是太好了，几乎与世隔绝，手机通不了，电话又被宋嫂锁起来了。女人嘛，就我们几个，没什么跟你好抢好战的。丽儿靠在我的肩膀上，柔声对我说着，白秋，你个死冤家，好好休息两天吧，你这心思也该歇歇了，别再一天到晚老动个不停。听到丽儿这么一说，我真的有一丝感动。是啊，丽儿带我们来这个地方太好了，比我心目中的世外桃源还美呢。被我搂坐在另一侧的文丽也发了感慨，可以钓鱼、爬山、划船，还有美味的农家菜，另外还有我们陪着你。白秋，你这个死鬼真是太幸福了。是啊，想想自己虽然现在生活在城市里，但却没有根的感觉，广袤的水乡原野，淳朴的乡土乡情，才是自己梦里的归宿，只有这里才可以找到心灵的恬静与安详，才有无限的宁静和淡泊。城里的生活诚然精彩，但光秃秃的水泥地上什么都不长，人老琢磨着怎么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的腰包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实在太累了。而只有回到这里，广袤的江河大地上生长着富饶的物产，人和人之间更多了纯洁的友情，沉浸其中才有返璞归真的感觉呀。这一夜我让春花将被褥铺到乌篷船上，在江风习习中随水波荡漾，我搂着文丽和潘丽两女，温柔的享尽了爱的甜蜜滋味，甜甜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是周末，本来潘丽计划吃过午饭就打道回府，但我却不干了。我的故乡也在农村，不过那里是个山区，但原以为已经习惯了舒适的城市生活的我，回归自然却一下爱上了自由自在朴素的乡村生活。我玩了一整天，一整天都陪伴着青山绿水、蓝天草地和那土香土色的房屋，放纵了自我，想干啥就干啥，爬山戏水，在草地上打滚，望着无边无际的蓝天和下面的清江，舒放自己的心灵。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把自己和大自然几乎融到了一起。看着我的女人们在一块唱歌跳舞、爬山划船，欢声笑语中笑出他们天真的心声，露出他们活泼纯真的本性。我们甚至一起去爬树、做游戏，还挑战了一个马蜂窝，不过给蛰了老大一个包。宋嫂笑着给我边抹清油边对丽儿说，你们这个白总老大一个人了，怎么和小孩子一样的脾气呀？我心想，老子就是小孩子，你管得着吗？但嘴里却是，
宋嫂好久没来农村玩了，看见一切都兴奋呢。
丽儿笑着打趣我说，你也是啊，连马蜂窝都看着兴奋，这和成立的兴奋点怎么不一样啊？听他这么讽刺挖苦着，我只好苦笑了一下，没想到牵动了伤处，痛得直叫唤。晚上精神还处于亢奋的状态，我埋伏在体内的兽性也有些缓过劲儿来。文丽中午被我纠缠够了，晚上看我有些压抑不住的嚣张模样，面子上多少有些挂不住，吃了晚饭带着玉凤躲到隔壁一个小院子里去了。那里还有三间客房，原来是宋嫂他们居住的，现在搬走就空了出来，打开则合二为一，关上门就是两个院子。我看文丽一走，再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和压抑我的，让桂花和鲜姜在院子里生了炭火，为我烧烤着肉肴蔬菜，找了间最大的客房，安排大家将四张单人床按田字并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我想干什么，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个不字。却开联床会的舞台一铺好，我就拉着丽儿、月琴、谢娟和春花四名娇妻美妾坐了上去。床的一边放了张长条桌，仙娇负责把桂花烤好的肉串、蔬菜串送进来，放在上面，起瓶加饭酒和杯子混迹其中。床头电视里放的是便携式 VCD 播的西方生活毛片，画面性感暴露，淫荡逼人。桌上的菜不停地端了上来，酒又被我张罗着一阵乱灌，酒能乱性也能助性。今晚我的性欲在众多的女体、无数的酒精和精彩细腻的毛片不断的刺激下，仿佛特别旺盛。没过多久就把鲜娇和桂华也拉了上床，门被关上了，灯也被熄了，一片黑暗中只有淫荡的电视画面发散出扑闪扑闪的光亮，一场性宴就此拉开了帷幕。我一把将最漂亮的丽儿搂进怀里，又亲又摸了好一阵子，然后叉开两腿，令这绝色二奶马趴着，将她的头用力压向胯间。此时已然发情的谢娟和月琴一左一右钻进我的怀里，发着嗲，抢着和我亲嘴炸舌，两双小手在我的胸脯上摸弄挑逗着。丽儿趴在我的身下，两手握住我的肉棒，张开她的信口，开始前后套弄，仔细地伸出舌头为我舔着肉棒。她没有再觉得羞耻，这种场面对于今天的潘丽来说真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她早已属于我了，这身体已经不是她自己的了。我当然更不客气，单手按住她的后脑勺，腰部一挺，一口气将整只肉棒塞到她的淫荡妩媚的小嘴里，开始前后抽送，牵引着这亲亲潘金莲的小浪嘴。我不记得见过丽儿几遍了，也不知道接应过哪个女人了，反正一条战壕里的姐妹战友们在同一张大床上，不是被我奸弄就是在互相奸弄。她们发出着震人心肺的浪叫声，一句句同样雪白美丽的酮体在汗水和饮水中一起嚎叫，一起堕落，美乳丰臀，炫目摇摆。是哪个女人的乳房更大？是哪个女人的屁股更圆？是哪个女人的身材更好？是哪个女人的阴道更销魂？都不要紧，疯狂淫乱中的我通通忘记了这些，只记得叉叉叉抓抓抓，到最后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肉棒刚才插入的是属于哪个女人的美妙肉洞。玩了整整两天，终于到了礼拜一的早晨，该回去了，但我觉得很有些恋恋不舍的感觉。这里风景宜人，一派世外桃源的感觉，是我一直所向往的乡村生活。 但通讯不方便，手机没有信号，唯一的一条农化线又被宋嫂上了锁。我倒没有什么，文丽觉得特不习惯，她的担子最重，随时都想着工作的。潘丽也站在了一个繁忙的工作岗位上，千头万绪的事情等着她去处理。龙腾的广告、云峰的进展、繁花的初步计划和总店的选址等等，只有我最应该忙的人却很清闲。古人有句话说，君王之道，最上为未知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你，其次为人所敬之也，就是说人们尊重你，再次为人所畏之也，就是说人们害怕你，这次为人所不消也，就是说人们看不上你，可以任意骂你、贬低你。我现在算不了最上，也想奔个其次，只有将自己立于洒脱之中的位子上，沧海横流时方可彰显英雄本色呀。只是遗憾，这个时刻总也不像要来的样子。其实我的这种安排完全是前瞻性的，当时是凭直觉而为，但正因为自己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抽身出来，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在随后大风大浪到来之际，才能在一片惊慌之中取舍有道，很快稳住心神，稳住脚跟，没有任人鱼肉被人一下收拾掉。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宋嫂过来送我们，我拉她到旁边聊了几句，她很是热情和高兴的样子。回到车上，这次换了谢娟开 A6 了，文丽和潘丽一左一右拥着我坐在后座上。丽儿很关心地问我，你对宋嫂说了什么呀？看她那高兴的样子。我正想回答，却被文丽抢了个话头。是不是死白秋玩腻了我们，又把这农村大婶给看上了？一句话说得我红了脸，谢娟和丽儿却都不约而同的扑哧笑了出来。晚上弄了一晚上，早晨起来时虽然吃了两片药，但精神却一直不是很好。现在我的生物钟似乎有些紊乱，白天精神总是不太好，昏昏欲睡的感觉，好像风都可以吹倒，一到晚上却特别精神，放条野狗都撵不上我。想那个女人弄这个骚货的，总是没个厌倦满足。今儿车开得不错，身边三女都够得上专业女司机的素质了。我坐在后座上，有一句没一句的靠在两位美貌能干的夫人肩上唠着，没多久又迷糊了过去。车到碧潭，大家简单整理了一下，分头行动了。文丽和玉凤开着 A6 到市内龙腾，潘丽和谢珍开着桑塔纳去江北药材市场考察，问我去不去，被我给推辞了，只是嘱咐他们尽快拿出繁花的实施计划，事不我待了。至于俏丽的月琴和甜美的春花，则嘱咐他们先到龙腾，让文丽安排个司机，把车的有关手续和牌照办下来，白天复习一下功课，晚上好好去江陵大学上他们的企业管理和商业营销的课程。最后我把春花拉到屋里嘱咐了几句。等一切都安排完了，众女一走，就只剩下仙娇和桂华站在我的身边了。我让他们先将乱糟糟的屋子整理一下，然后把自己的性感内衣、漂亮外套和高跟鞋整理收拾一包，说好下午我过来接他们。
爷，又要带我们去哪里呀？
仙娇怯生生地问了句。
杀个回马枪，我还没玩够呢，桃源水乡没玩够，你们两个爷也没玩够。
一席话说得娇小的仙娇羞得低下了针手， 上是讨人喜欢和怜爱的感觉。我开着 GL8 来到飞龙，先找到李明讨论了一下工作，整体进展相当让我满意。生命原液的生产和运输销售情况都非常好，简直可以用火爆两个字来形容。不过龙丸这边的生产却有所衰减，销售情况和价格都今不如昔。不过这对我来说并不是十分重要了，毕竟靠他打天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聊到最后，李明靠了过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没事的话，白老板，你还是到后面去去吧。
怎么了？
我有些诧异地问他。
啊，没什么，你在厂子后面金屋藏娇的那个汪小姐到处找你，指着雅丽问到我这儿来了。
哎，这两天你跑到哪里去了？手机也打不通。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心想这骚货才放空两天就忍不住了，还不知道晚上是怎么发着骚想着我呢。
看着工作谈得差不多了，我叮嘱李明好好看着点，另外告诉了他我的邮箱，说最近还要出差几天，让他实在打不通电话就用邮件通知我。转身和他告了别，走出门外，看着厂子里来来往往的人流，许多工人和干部看见我过来都十分恭敬地向我打着招呼，称呼也几乎都换成了白老板。这还是李明带头叫起来的，赵志听了没说什么，这下大家都这么叫了起来。想到前两年食堂门口被张胜收拾的落荒而逃的惨象，现在真是今非昔比呀。推开院子的小铁门，嘎吱一声，静悄悄的院落里显得有些惊心。院子里面耸立着带点斑驳红色的调料小楼，外表一如既往显得很破旧和不起眼，但内部早被我花了功夫整治一新。这是一幢充满了沧桑故事的小楼，在我来以前就开始了，而现在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想着美艳动人的陆阳在屋里痴痴地等我，她温暖丰满的身子和娇嫩如花温润细腻的阴道都在诱惑着我，心里不由得一荡，快步推开门，我走了进去。
第92章，美艳销魂。调料小楼的一二楼依然还是老样子，瓶瓶罐罐整齐地排列着，时时有人打扫着，显得清洁有序。顺着小楼梯爬上三楼的时候，雅丽正在走廊上架着熨衣板，熨着很艳丽而高档的服饰，一看就知道是陆瑶的。这次陆瑶搬过来，嫌一个人太冷清寂寞，晚上还有些害怕，我便叫雅丽过来服侍她。想来她这个女奴当的可真惬意呀。
陆瑶呢？
我走上来的时候，雅丽已经看见我了，没来由脸蛋红了一下，赶紧停下手里的活儿对我说，
上午就出去了，说是到什么港华去了，中午要回来的。
这个港华我听陆瑶说过，是本市一家规模较大生意红火的服装鞋类批发市场，但以中低档和冒牌居多，正是那里的货物击垮了陆瑶所卖的行货。看看就到了中午的吃饭时间，我坐在明亮的客厅沙发上，一边看着今天的报纸一边等着。雅丽给我调了一杯咖啡递了过来，我看她今天穿着咖啡色套裙和紫色针织衫，下面是肉色天鹅绒长筒袜和黑色绒面尖头高跟靴，看着挺有感觉的。雅丽这个美娇娘很有些日子没有上她了，仔细看看这脸蛋还挺漂亮耐看的，伙食不错，把身蛋也养出来了，皮肤是白里透红，粉嫩的逗人喜欢，只是原来不够高， 如今穿上着黑色绒面尖头细高跟靴子，活脱脱的将身子也太修长了。怎么看这身穿着打扮出来，怎么让我都有些动火呢？我拉住雅丽的嫩手捏了一下，雅丽却有些幽怨的抬起头来瞟了我一眼，轻轻挣脱开来，口里低声说：爷，别这样，等会儿陆瑶姐看着不好。说完她看着墙上的时钟，快12点了，又柔声问了句：爷，中午在这里吃饭吗？